就没有定力来抵挡这样若离欲、啊、然后若知若明若断见法的福厄，断就断戒，终于就进入离欲界。他见法了，定力还不够强，回头来修修禅定，终于往世间离欲道。就是这个讲离欲的时候都是对付贪嗔，当这个讲明的时候断的时候一定是对付身见戒尽其离，是这样的、哦啊、那这样我一说明大家就知道了。一色若知若明若断若离欲，则能断苦。同样的情形，受想行识如果对他若知若明若断若离欲，则能堪任断苦。啊，现在我们在讲因相应，这个因相应指的就是要叫你对受想行识要知，一定要把它都叫你听清楚听明白，要明听明白的这些教理一定要去修毗婆舍那，要断一定要把它切到见法为止，要离欲然后再来修禅定，才能堪任断苦，这样一定能够就近苦边，能够就近苦边就证阿罗汉了。十之比丘五佛所说欢喜奉行，这个是第六经。我们再看第七经，这个第七、第八、第九都差不多，只是文字有变化，或者中间细节再稍明清楚一点而已、哦、第七经是原来我们那个杂案经课本的第四经、哦、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数给枯土言，尔时世尊告诉比丘，这一次世尊这样讲了：一色不知不明不断不离一贪，心不解脱者，则不能越生老病死。不，跟前面那一经不同的只有这一句，他加了一个心不解脱者啊，前面是说断苦，他说不能越生老病死。不，这个则不能越生老病死，不指的是对这些见法出国二国三国没有证阿罗汉的人讲的。虽然你已经见法，你已经有二国三国，你仍然没有办法超越生老病死的恐怖，因为你还有七世的轮回，或者还有两世的轮回，或者还有一世，不管你几世，每一世都是生老病死啊，直到证阿罗汉以后才能越过生老病死不。所以这里加了一个心解脱，如果你对于色跟前面一样的不知不明不断不离异，出世间道世间道通通没有嘛，然后你的心就不能获得解脱啊，心没有获得解脱一定没办法越过生老病死度、哦、如是同样的情形，如上面所说的一样，受想行识不知不明不断不离异贪，心不解脱者一样，他也就那么就不能够越过生老病死的恐怖啊、哦！那再来第二大段反过来讲而已。比丘，如果你们对于一色若知若明若断若离一贪，心解脱者，则能够越过生老病死的恐怖啊、哦！里面有的括号是因顺法师加原文调的哦，因顺法师经过版本的对照考据。大部分都很正确、哦、所以我们现在又不是上文章的，我们不讲那些了，我们现在重点要讲修行的、哦、我们就照他的文章念就是的，如果有特殊的我再讲、哦啊、同样的、哦、如是受想行识若知若明若断若离一贪，心解脱者，这里加一个心解脱者，跟前面不同，只在这里则、哦、能越生老病死不，这里加一个心解脱，把次第讲得再稍详细一点、哦、心解脱者，三国有八解脱，八解脱是心解脱的极致，八解脱列在三摩四多地的第一四大类里面的第一大类的原因，因为它是佛教的特色，八解脱的第一解脱是二禅的基础、哦啊、第二解脱是三禅，第三解脱是四禅，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解脱是空无边、复无边、无所有、非想非想，第八解脱是灭尽定。所以讲到心解脱的时候，就是灭尽定、哦啊、心善解脱不但有灭尽定，而且在见法的基础之上得到即解脱，所以叫做心善解脱、哦啊、这里他就讲了、哦 就是重点跟前面那一经差不多完全一样，只是多一个心解脱啊。我们再看第八经啊，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事给孤独言啊，尔时世尊告知比丘，一色不知不明不离异贪，那么你的心就不解脱啊，心不解脱则不能断。这一经跟第七经可以说完全一模一样，差的只是说则不能断苦，跟第六经一样。但是第七经讲说则不能业生老病死不，啊、哦、生老病死不是指出国二国三国的啊。这个断苦的话，出国已经断苦了，但是断得不究竟，到四国才究竟苦边，哦，究竟苦边是把苦断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顺移的。啊，如是受想行识，不知不明不离一贪，心不解脱则不能断苦。好、哦，啊，这个是第一大段，下面讲第二大段。一色若知若明若离一贪，心得解脱则能断苦。如是受想行识，若知若明若离一贪，心得解脱则能断苦。啊、哦，十诸比丘闻我所说，欢喜奉行。好、啊，我们再接下去看第九经，把它们全部看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第九经是原来杂含经的第六经、啊、所谓原来是我们今天大正藏编的那个版本，原来的杂含经都没有列哪一经哪一经的了啊，不同的部派所传送的它的次第也不一样，所以没有真正它是原来的哪一经。我们现在说原来的哪一经指的是说一切有部流传的版本，经过日本人编过的啊，定下来的号码、哦、这个不重要、哦、我们知道一下就好。看第九经、哦、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事给孤独言，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色不知不明不离异贪，心不解脱则不能业生老病死不。你看他两经说不能断苦，两经说不能业生老病死不，但是可以说第六经是一个单元，七八九其实是同一个单元、啊哦啊、互相可以贯通、哦、十四尊告诉比丘，如果一色不知不明不离异贪，心不解脱的话，则不能业生老病死不。同样的情形、哦、如是受想行识，不知不明不离异贪，心不解脱则不能业生老病死不、哦啊、下来、啊、反过来第二段反面的讲、哦、前面反面讲，下面正面讲。诸比丘，一色若知若明若离异贪，心解脱则能业生老病死不。同样的、哦、如是受想行识，若知若明若离异贪，心解脱则能业生老病死不。啊，开示完毕了。十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啊，关于这四经瑜伽师地论做一个全体的解释，分成两个层次来解释。第一个叫观察，第二个叫果。关于这个观察的时候，把次第道讲得蛮详细的、哦、我们看，我就是看到他前面这个实在太重要了，过去讲的太浮浅了、哦、所以发现非重讲不可。好、哦，我们看观察，复次唯一正德所未得的解脱故，应观察八事，做八件事的观察。他说，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多闻的圣弟子、哦、不是讲凡夫，凡夫教相再去听一听再说其他的吧、哦，这里就是说一个已经是多闻圣谛的人，他圣谛知的人，他已经知道生命的目标，人生的方向，他为了证得处证所还没有得到的解脱的缘故，那么他要怎么做呢？他要观察八件事，从八个层次八个次第来观察。位于诸行中，当然诸行无常，诸行是苦，诸行五蕴无常，五蕴是苦。过去讲的不讲心不相应行，所以所有的行离不开五蕴，所有的行指的就一定是造作，行一定是动态没有静态的行，所以行一定是生灭的。它从外表从常年来看是无常的，其实它是 所有的受受想行识都是刹那，都在生灭生灭生灭、哦、我们今天都知道细胞的分裂了、哦、细胞的分裂，我讲这一句话，细胞已经分裂很厉害，分裂几十次了、哦、我们看位于诸行中，在整个诸行整个现象的流转，诸行也可以翻成所有存在现象，在流转中的所有的存在现象。为什么讲流转？因为它是在生灭的过程之中，它不是静止的，静止的就不流转，既然是动态的一定是流转啊，它有很快速的流转，这个是受想行识的部分我们看不到哦，我们感觉得到啊，这个是没有具体的啊，色蕴我们也可以观察出来，但是以我们现在摄影的观察比较困难，受想行识比较快。你看我们感情瞬息万变，看到一个我喜欢的人进来，看到一个我讨厌的人进来，那个受想行识的变化跳动很快，我们能感觉得到，但是摄影没有感觉。尤其是如果天天照镜子的时候，更没有感觉自己渐渐一天一天老了，往往很久没有照镜子，久久拿起来，哎呀，什么胡子白了，啊、头发怎么白了？啊，这个时候才发现，好像我在老了。你看，很迟钝的，对色蕴的观察很迟钝。但是真正进入修行以后，你们会发现颠倒过来了。一个已经努力在修行、在观察身体的所有变化的人，反而身体的无常很容易观察到，受想行识的无常既然观察不到。它是情绪在变化，是我知道，我所谓的观察到是当下要知道，我们的情绪的变化感受很深刻，常常为了情绪的变化而引发睡不着觉，引发很大的烦恼，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做过观察。一旦你要观察，他观察不出个所以然，不知道从哪一点下手，也不知道怎么观察啊。这个教导四念处就是在教怎么观察这些、哦啊、第一个就是在整个诸行的流转的现象里面，一定有这么些事我们要把它抓住。第一个，即我们在诸行中都会产生爱畏，如果爱畏包含两个层面、哦、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可爱的诸行现前的时候，我产生了贪欲啊，他开始呢，开始心中就在动荡了，我要用什么手段来拥有它？他在考虑用什么手段来拥有我所喜欢的境界的时候，你中间就不断的滚动很多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交杂在里面，很混杂的，有时候就想了，哎，要得到它有很多方法，但是一经考究，如果我是一个佛弟子嘛，不是一般凡夫嘛，凡夫任运啊，他不会去仔细考虑的，他只想到底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既然是我喜欢的，管你什么天官地狱，我一定要想办法一步一步把它达到目的，说谎话也没有关系，斗倒别人也没有关系，他不会再考虑很多了、哦、这个是凡夫世俗的，我们不谈，我们谈佛教徒。佛教徒终于觉得这个是我喜欢的可爱的境界现前了、啊，我希望拥有它、啊、然后他马上会发现，哎，如果用一般人的手段来拥有它，我是有能力的。嗯，不过那个叫不如理作意，可能会破戒，可能伤害了我的修禅定啊，这个不行，那换另外一个吧。啊，考虑了，嗯，这个比前面那个好像好一点，不过还是有缺点，啊，就考虑第三，考虑第四。啊，有时候情绪又大为发动的时候，不考虑那么多了，好像用什么就直截了当就可以得到嘛，或者就可以破坏嘛，啊，这样的时候就恶心大作。但是再稍冷静一思者，哎呦，可怕！我刚刚怎么想到那边去？怎么可以那样做？那样做我还修习什么佛法？不行！啊，又反过来，就这样方方滚滚一直在滚动。啊，那整个滚动就是包括了贪跟嗔的交战。这个食物统统包括在爱味里面，爱味不是只有讲贪，包括嗔，包括我讨厌的，我的政敌，我想把它打倒，我生意的对手，想用什么方式把它打倒啊？这个都是爱味，包括在爱味粘着。这个爱味的味特别指的就是粘着、沾着，非常的执着。大家想想看，嗔也是执着、哦，如果不执着，何必嗔？嗔的啊，执着嗔的，不要执着了啊，不要执着，没有什么可以生气。 我就是不行，就是撑啊，这个人一直欺负我，怎么可以不直走，非要报仇不可啊？你看这个就是直走嘛，啊，欺负啊，他刚刚欺负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刚刚的我，他欺负的那个人是刚刚的那个陈总，我不是现在的啊，不必直走吧。哎，这样的人没有爱慰，但是能过吗？我们想想看，那，这个就叫做爱慰，要不断的对爱慰加以观察。啊，爱慰如果他真的是可爱的境界，倒不是不可爱的境界的时候，不可爱的境界当然就是过患了。如果是可爱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到他的功德面，很难得会看到他的过患面。啊，你要努力的观察，因为佛陀说所有的爱慰都有过患。好像不一定吧，我再来试试看，我过去曾经爱慰过很多，都好像没有过万呢。不过过去都没有听闻佛法，现在听闻佛法又重新来计算一下吧，以我懂得佛法来考究考究过去的形式，我好像真的有过万呢，你就会渐渐考究出来了。这个就是你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程度了，能够发现过万，这个是第二个。如果现在我们对我们所念着的事情，听了那么久的佛法，经由师者以后还是没有发现过患的话，那几乎是很难上道。这里讲爱慰过患都已经进入师者里面了，不是理论的说明了。知道过患以后就有出离观，这个就是五种如实观。我们的佛法曾经讲了所谓的五种如实观，就是即灭未幻明，有讲这五种如实观。第一个即观即观灭，未幻离，就是现在讲的这三个。如果再讲详细一点，就是那个法的自身，法的自身一个就是色、受、想、行、识，色、色即色灭、色味、色幻、色离，色、色即色本身，色即色灭、色味、色幻、色离，这样就变六个了。还有一个加一个，就变成叫做七处善，三观意，有我们。要从三个层面来观察，观察到观察三个层面的内容，让七个地方都得到非常完善的观察，叫七处善三观意。过去我们在这里也讲过了那一部经了，叫做七处善三观意。三观意，三就是印处界三颗，对那三颗加以详细的观察。三颗，不管你观色受想行识，观察眼耳鼻舌身意，观察色身香味触法，都离不开观察那三颗的本身自信，还有它的极、它的灭、它的道、它的未幻离。所以大部分从这里划开界限。一切师地论这个是对于多闻圣弟子讲，或者已经对于建华的弟子讲，就变成讲未幻离，前面没有讲。前面即一切都是众缘合而的，所有的存在现象不可能离开众缘会存在的。既然由众缘合而存在的东西一定会坏灭掉。如果您现在讲的这个即灭的道理都不能接受，这个人没有办法修学佛法，什么也不要谈了。所以缘起论是佛法的一个基础，一个正信的佛教徒一定会接受缘起论，就是苦集。一切集一定是集，就是苦集。所有的痛苦都由众缘合而形成，所有的诸法，有的开发现他有痛苦，有的话没不感觉他有痛苦，不感觉有痛苦的比较钝根，或者没有熏修佛法，或者是一个利益熏心的人，他没有感觉到这个，他觉得现在很快乐啊，可以享受啊，可以无作为，也没什么事啊。所以这两个我们那个不入流的一生凡夫位我们不谈，进入多闻圣弟子的绝对是接受这两个了。灭有两个层次，灭一个是众缘合二的东西绝对会灭的，你不给他灭也没办法，上帝也没有办法不给他灭。另外一个不要等到他自然灭，我用修道的方法就要把它断掉，把它断灭。 所有的烦恼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断灭，所以不管你要灭不灭，大家都公平的。我常常讲说，布施，布施不管你这一生多么吝啬，多么慷慨啊，慷慨的人就把钱布施很多，布施到剩下不多了；吝啬的人一毛不拔，就是不布施。到了你命中之前，我的钱比别人多啊！你只是留到最后再布施而已嘛，一次布施嘛，有什么差别？死亡就布施掉了嘛。请问你死了，你钱能带到棺材里面去吗？都一样嘛，没有差别嘛。哦哟，有差别，我可以留给我的儿子，布施给我的儿子啊。我没有像你讲的，我带不去，变成不管他东西南北是谁的。那什么叫做你的儿子、啊、你的儿子是败家子的，你留给他的财产可能一个月就把你赌博赌掉了，又能怎样？你的儿子正是要你辛辛苦苦赚很多钱给他赌，因为过去你骗他很多钱，这一次不得不累积很多给你的儿子去赌博，对不对？那个是业嘛，留给业，不是留给你的儿子，不要糊涂了。我们留的东西啊、再想想看，你把钱留给你的儿子以后，儿子很感谢你吗？啊、请问呢、啊？我们平常承受了父母很大的财产，都会存着感情之情，有的真的没有呢。我感什么情？你赚这些给我是应该的。你看看，这个就是你不灭哈、哦，一样啊，大自然把你灭掉了。啊、何不痛快一点？他给他心不甘情不愿的灭，不如自己来把他灭吧，对不对？所以要修道，佛教讲的就是这个。所以说啊，在那边溜来溜去，最后呢不肯布施的。你在世的时候，如果布施，人家还感谢你，还崇拜你，结果心不甘情不愿，到了死了布施，布施哪到你布施的人又不感谢你，这个是最愚痴的人呐、啊！啊，我在世的时候布施给我喜欢的人多好。但是诶，有的父母亲也是他儿子还在的时候就把财产移给他啦，啊，或者印章他控制住，不过死掉就会给他，也有啊、哦、但是他的儿子无作非为啊，他还给他，这个是大愚痴，对不对？他的儿子去赌博，去酗酒，去乱花钱啊、他再警告他，你再跟我怎样，我财产就不给你、啊、他的儿子早就抓住他的心了、啊、老爸，你这个嘴巴随便讲讲、啊、你逃不掉啊，这个就注定我的了，你嘴巴说不给我，说要对我怎样，我根本不怕你了，我早就知道你了、啊、这个我都遇到的实际情形是这样的，他根本不甩他老爸，结果他老爸被整得很惨，也没办法啊，没办法，要我就一气之下，好，这些就不给你。他还是在弄一弄，银行又存款，又是在要留给他，真是傻瓜到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奇怪。这个只好用业解释，不然他怎么解释？一个台湾话叫做小欠债的、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过去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觉得佛法哪有那么肤浅，像他那样讲，哎呀，原来不是肤浅，真的有道理、哦、只是看到外表的人把他讲得肤浅、啊、确实都是业的关系，这个就是过患。所有的爱慧一定有过患，所以我们多闻圣弟子一定要想办法处理，就是讲后面那个未犯理，不处理就真是大傻瓜了、哦啊、处理的人就是要先进入断戒以后才能开始业离，没有得到断戒的人要真正处理根本不可能，但是有禅定的，有得到清净的人，他可以从欲界处理，他没办法从三界，断戒的断戒的断，断一切行，就是从三界出离。我把三界的诸行断了，断的意思不是他把他打死了，而是说从此我们断绝来往啊，断掉关系的。两个人坐在一个草席，不是隔席吗？那个朋友结交的时候，过去苦点有没有？两个好朋友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后来理想不一样嘛，那个人就拿一把刀把草席隔开了，我们两个从此隔席了。啊、就表示断交了，啊，断戒就是这样嘛，跟三界断绝关系的，不来往了，你这个三界的朋友不交往了，这个叫做进入断戒。进入断戒以后，从此可以远离诸行，啊，远离诸行以后还不够，要直到灭掉诸行，叫做断戒离欲界灭戒，讲的就是这个。好， 啊，所以说在诸行中要先观察爱慧，再来观察爱慧会引发的过患，再来观察，所以这个爱慧要赶快从爱慧处理。如果我所爱的慧没有过患，我不必处理，但是三界的诸行的爱慧绝对有过患啊，所以说老师这个绝对有过患，我常常也遇到没有过患啊，啊，所以要修毗婆舍那，你努力修毗婆舍那以后，就会真正知道有没有过患。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仍然没有过患，你的施择力还有问题哦，那个，所以我们对于事件的考虑分流三个部分，就是圣教量，因为我们是凡夫嘛，没有圣人开示真理给我们听，我们自己要思维真理是怎么一回事，想不出来的啦。那所谓四圣地都是佛陀发现的、哦、叫做圣教量，一个亲自处证的人，处证真理的人，他开示的一定没有错，这个叫圣教量。但是我们还要有限量，所有的圣教量虽然我都听懂了，不是你已经完全明白了，你还要靠自己去努力的试着观察，观察到肯定它真的百分之百没有问题，这个时候就是你有限量的经验以后啊，有了圣教量的听闻，终于有限量的自念处证以后，你的比量就很厉害了。任何东西现到你的眼前来，任何境界来到你的面前，一施者绝对不会错，一定会有功德的才追取才打抓，没有功德的绝对不要，会达到这样的情形啊。到了我现在讲的这一点的程度的时候，叫出离观察，出离观完成啊，这个是一个层面的观察，下面再讲另外一个层面的观察啊，下面的那个层面的观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四经所说的一色受想行识，不知不明不断不离异，是下面这个观察。看即闻思思则立，见道修道观察，那个闻就是不知，闻就是知，思就是明啊，那个思则立就叫做断，思则立跟见道叫断啊，修道叫离异。你看看这样一对的时候就知道了。好、哦，我再讲一次，闻就是若知，思若明，思则立跟见道这两个叫若断，经由思则立的结果见法了，思则立终于达到正念现前，不太容易崩溃的时候，就是四善根位，圣觉则分的四善根位，就是软位、顶位、人位，是第一位的那四个啊，在那四个的过程之中叫做思则力的过程，到了四第一法的时候会见到，所以经由思则力而见到，这个就叫做若断啊，若离异，终于远离异，远离三界，渐渐从三界远离，那个离异不是远离异界哦，那个是远离三界，就是霞目五下分阶的另外两个叫做贪嗔的那两个，要做修道观察，要做闻慧的观察，思慧的观察，思则力的观察，见道的观察，修道的观察，你有没有一个一个完成呢、哦、啊，这里所谓的应观察八事就是这八件啊，下面开始详细说明这八件事的内容、哦、我们休息一下，我等一下再继续讲。第八页、哦、第八页的第三行、哦，刚刚讲到这个地方、哦、就是位于诸行中的爱慧过患，出离观察及稳思思则力，见道修道观察八件事。第一个爱慧，第二个过患，第三个出离观察，第四个稳，第五个思，第六个思则力，第七个见道，第八个修道观察、哦、分成这两个层面、啊、它叫做二门观察、哦，那个爱慧过患出离观是一门观察，然后稳思思则力见道修道观察，这个是第二门的观察、啊、下面就详细的解释我们看、哦、以诸行中观察爱慧时，能善通达诸行爱慧所有诸相自相、哦、就是观察爱慧的时候，在做 在对爱位做观察的时候，能够完善的通达对于诸行起爱位的时候的所有的自己的特性自相，那个自身的特性。当我很溺爱我的儿子的时候，会产生这个在溺爱他的过程有什么自信，像这样有什么志向，有什么特性，我喜欢做官员，我喜欢竞选民意代表，就在这样竞选的时候，他的志向是怎么一回事的志向，他的自身有什么特性。我在追逐一个东西，这个爱位，爱位当然是我所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叫爱位，就在追逐那些我所喜欢的诸我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产生诸行了。在这样的诸行，在整个产生的过程，它的整个生灭的过程，不能只看一时的哈。整个你所了解的前提的过程，前提的生灭的过程，它自身有什么特性呢？会产生什么特性？当然，自身的特性一定充满了无穷尽的过患。不知道大家的生命体验怎样，我是不清楚。我最近是深深的感觉到，所有事件，只要有事件产生，就是过患。我们里面有一个学员在大佛寺，老师在，老师啊，这一次有什么好消息？每个礼拜都这样问。有一个礼拜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哪一天没有坏消息，真的就是好消息。有来一个消息，大概都是坏消息呀。过去我接到的那个消息都是好的，现在我也是坏的。已经跟大家讲，莫名其妙一个广播公司就打来叫我上节目，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搞的，倒霉，坏消息来了，是真的坏消息吗？那有什么好？所以说看你们怎么看。所以我们要去搬冰箱，终于有人要买。过去一直要卖，问了大家都不买，没有人要买。终于也曾经弄到20000块要把它卖掉了，由工会来亏5000块也没关系。忽然间有人就25000来买，你看这个在过去是欣喜，今天听到又来一个麻烦了。果然这一件事又不是我出身出力的，你看我们里面学员3个人去出力，我还是在那边焦头烂额。你看听到他们的霸道，又真是怒火冒冲三丈啊！一棵树也在这样，什么一棵树150块，我大了，我打电话就跟他要钱了。跟你们那个钱借来1年多没有利息，还做了1年的劳工，那你们一棵树算什么东西？我们还为了载他们3、4棵树从台北开车开到瑞穗去。你看今天晚上大佛寺下